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 Daniel。 大家好，蒙哥你好。
一听你上节目就知道转眼又是一个月了。
刚才3个礼拜啊。
真的吗？我都觉得好久以前了，因为我每天要出个节目还是挺吃力的。
我听您上2次哈，讲的那个创世纪第一章，我是觉得很过瘾啊。你跟我们首席科学家做的那个科学新知节目真的很过瘾，我以为你们这个礼拜还要接着再做呢。
觉得有没有因为我们的节目中国少了几个进化论的信仰者啊？
当然希望如此了，至少是大家以前对进化论的一些偏见、盲目的一些迷信啊、一些观念上的东西，希望能够有一些改变了。
这东西谈何容易啊，
是不容易。
一个人要是知道自己所信的那个叫做偏见，那就好办。问题是现在连这个最基本都没办法谈，因为这个进化论的革命弄得太彻底了，在教科书上，在我们这一代的人、上一代的人以及下一代的人，他做的这个革命工作太彻底了。
对，另外我也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哈，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被科学，就真正的这些科学的或者说科学上已经比较成熟的一些事实啊、什么东西来说服。我们中国人倒是比较
真的
一下就先入为主，比较容易接受一些哲学性的观念。
呵，此话怎讲？
您知道蒙哥就是进化论打进中国的第一本书是哪
本
书？你知道吗？
我怎么会知道呢？是毛泽东思想吗？
那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呢？
哦，严复先生翻译的《天演论》
对，
对，听说过，
听说过吧？但是那本书你知道，其实不是达尔文写的。
那本书是谁写的？达尔文的哥哥？
是达尔文的那个猎犬嘛？是达尔文的那个卫道士，叫做
拜把兄弟
哈什里，赫歇里先生写的。他那本书其实不是一本讲科学的书，他其实是一本讲信仰的，是讲伦理。
你这么说倒有道理。中国人喜欢接受一个这个能够说得通的观念，那个观念里边到底说什么不重要，说得通第一重要。
对，没有错。所以严复先生把它翻译过来，那文笔是很好的了。他里边就讲的就是这些伦理哲学的东西，然后当时一下就迎合中国当时那个时代的需要嘛。
对， 对， 对，
五四运动啊，新文化，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世界观，我们需要一个
新的世界观，
新的看法，
yeah，
来看看中国还有没有希望，是吧？
对，然后
那个东西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的观念可以说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里边好像从来没有碰到过。
对，
我们是这种不可知论者。
对呀，我就发现很有意思。其实我们国内啊，教科书里头，科学教科书里头，我们受从小受的教育，很多的观念呢、都是这样子的，就是飘过来，而且都是一些西方已经都被唾弃的、被改变很久的观念呢。我们那边其实还是当作金科玉律在教。
那严复是什么年代的人呢、离今天有多久了？
也有100多年了。他是、或者快100年，他大概是20世纪初期、19世纪末期翻译的，大概就是100年。
但是那时候这些洋学问给我们一个观念，我们认为西方所有的人都是信这一套东西的，
对
吧？对。我知道后来严复还给自己封了个别号叫做天眼哲学家，你就知道他们那一代的人对这一类的哲学思想，对这一类的新伦理有多么醉心了啊。
没错，对。你看我前两天才发现06年就2年前了、不到2年前了，我们国内
06年这边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才正式出版的一本翻译的著作。这本著
什么书
啊？是美国这边有一位19世纪很有名的学者了，他的名字叫做 Andrew White， 安德鲁。
19世纪那是很久以前的书了。
对，他出是1897年出版的。
那现在翻译出来是当什么用呢？是当古董用呢？还是当教科书用？还是当科学书用呢？还是当哲学书用？
我相信是当做一个从西方过来的这个怎么说呢？前沿的思想来介绍了。我没看见那本书的那个正式的那个书了，我是看见这条消息，还有一些评介。
但是那本书你知道，就是
那本书我知道，对，那本书
它是讲什么呢？
对，它的名字叫做《基督教世界里边科学》与神学争论的或者征战的历史，它是用的这种 History of the Warfare Between Science and Theology in the Christendom、
啊、
对，
那你说那个是多久以前出版的？再说
这个是有100多年前了吧，是1897年出版的。在
那他和那个赫胥黎先生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是同一个时期的吗？
对啊，天演论是1896年翻译，1898年出版，刚好是那个梁启超啊、康有为他们在变法的时候。
哦，
所以这些人对这个书特别感冒，几年之内这本书就成了中学读物了，所以特别迎合中国当时社会的需要。大家都其实并不知道赫胥黎是谁，他那个进化论到底科学上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就是对这个社会的意义。
天外飞来一本奇书，
对
吧？直到今天中国人还没有从这个梦里面醒过来，虽然在当时发生了相当大的作用。
对，后来像鲁迅啊，这个五四运动啊，这些人啊、那甚至对共产党共产主义的这些信仰者的影响都很大。
那当然了，因为我们一下子把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活着为什么这个问题啊、直接跳过圣经，找了一些与圣经完全相反的东西来。
对，
所以你看这个福音不传啊，撒旦传他的福音，对吧？
对，
房子打扫干净了，要是有其他的东西住进来就更麻烦。好吧，那你说来听听，我们现在会把这本书拿出来重印，那肯定他认为里面有些有价值的东西了。他里面说一些什么样的科学与神学的论战呢？
很怪怪的，就是怎么会有人现在把它翻出来？当然，这本书在西方其实当时出版的那个时候哈，在美国这边是很有影响的，因为 Andrew White 这个人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位学者，然后这也是一位教育家。他是那个 Cornell 大学，国内翻译成康奈尔大学。
康奈尔大学，耶、
对，他是康奈尔大学的创始人之一，
哦、真的、
啊，也是第一任校长。
呵，那来头不小的。
对，当时康奈尔大学呢，是在1875年建校哈，他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动机啊，就是想摆脱教会办学校的影响，因为在那之前几乎所有的大学可以说是全部
的重要的大学都是教会办的，
都是教会办的，对、
所以这个大学有一个新传统，是吧？
对，当时他这样的话做的呢，也遇到了很多的阻力了，因为美国的社会的主流是很反感这个无神论的，
当时是这样，
当时是这样子的。 对, 对、
所以那个时候你看中国就比美国进步的多，对吧？
对、
那哦，那现在这事儿我还不知道，康奈尔大学你去过没有？我还去过来，
我还没去过，我有朋友同学都在那边，那个校园我没有去过，在萨卡、
出名的漂亮啊、
对，
我去的时候正好秋天的树叶变了，呵、有山有水有小溪，还有中国学生、
对，很多中国学生，
风景好的很，
多同学去那儿。
我那边还有个华人教会就在校园旁边，人还不少呢。
哦，您去那边讲过道？
哎，不是去讲过道，是交通
传
点
福
音，对对对，传点福音，
传福音。
那边有几位教授是很卖力的基督徒啊。
啊、
感谢主。
那当时这个怀特先生啊，作为第一任校长，那他的办学的主张就是要就引进现代科学呀、然后就、对，尽量的就摆脱这个教会的影响，
就像中国的五四人物就是了，是吧？
有一点点像这样子，所以他也受到很多的压力。那他本来原来不是一个从事历史研究的一个学者，后来他就是因为在这种背景底下，他有点要起来为他的道嘛。
对呀、对。
所以他就去历史上找了很多的这个例子，最后他经过20年的
这样的人，他会有一些新的看见，因为他有一些比较新鲜的观点，
对
吧？对，
他已经有一个他的那个观念了，
他
要来
对对对，
他
只是要找出一些证据来写。就像您的上次跟我们讲那个是挺有意思，现在很多重要的这个进化论的文章，居然是一些画家写的，是吧？因为他有那个想象力，你能够把它画起来，你就能够说出来，看图说话就对了。那后来他就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它从历史上怎么样挑出一些，那我这样猜猜好了，挑出一些神学压迫科学的事实，是吧？
对，所以这些事实呢，当然后来其实历史学家去更多的资料了，去研究了哈，其实证明他的好多的所谓的那些例子啊，那些都是不准确，而且很多的很牵强的，过度简化了哈。
那你这么讲讲，我们听众朋友也不服气了，你得举出实证来，
举出实证来哈。很多的例子，包括我是觉得我们国内很早以前就已经经常的引用的一些例子哈，
像什么呢？最出名的是吗？
最出名的，你说科学界最出名的，一提到科学跟宗教的冲突，大家都会想起谁？
想起这个科学跟宗教的冲突，那。天地转，光阴破，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那还是毛主席。你叫蒙哥想什么东西都想到他老兄。
yeah. 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上个礼拜您有提到那个天动说和地动说的那个冲突。
对对对，伽利略先生，伽略利先生，伽利略，他到底这个名字怎么翻呢？
他的名字就叫做伽利略，伽利略Galileo Galilei。他的姓和名都是有点类似。到现在为止，如果你是把科学和信仰哈，或者说是跟基督教一谈到他们冲突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中国学生第一个本能反应是吧？
第一个本能就是这个，对，因为这个已经被很多的这种媒介啊，这个渲染的，就好像成了这个伽利略就是一个受迫害啊，科学家，然后受到宗教的压迫，
受宗教迫害的，对。那这个宗教当然就代表基督教，既然代表基督教，是当然就代表圣经，
对，没错，对。
那既然这个事情与科学相违背，又是压迫科学的，就可见圣经是一本不可这样子尽信的所谓神的话，这是不对的，
对。那我简单再举几个，像比如说我们也提到那个第一个为科学寻道的这个，也是跟这个哥白尼的这个学说有关系的，有一位叫做布鲁诺，你有听说过这个先生吗？
布鲁诺是不是迪士尼那个卡通狗吗？
那是普鲁特，这个是布鲁诺，他是在国内的教科书里边，他被宣传为第一个为科学殉道的，被天主教的这个异端裁判所了。
他是什么？他也是天文学家吗？
被烧在火星柱上的那个，他不是天文学家，他其实不是一个科学家。
他不是一个科学家。
我们的一般的观念就是他是一个科学家，他是一个为了新的科学革命在那边打先锋，摇旗呐喊，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异端裁判所裁为这个异端，被烧死，成为一个科学的寻道者。
那你说这个难道不对吗？
这个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真的。
一方面来讲的话呢，他是同意哥白尼的这个天动说了，
所以他是同一时期，他是哪一国的人？
他也是意大利人。他呢，其实真正他的问题啊，并不是说他的这个科学上，或者说在当时的那个天文学上，他倾向于哥白尼的这个说法。
哥白尼的说法是什么？
哥白尼的说法就是，这个太阳系呢。如果你把太阳放在中心哈，让其他的行星包括地球当作行星之一，
绕的话，
绕着太阳转，这样来做这个演算，好像
都对了，
好像更简，稍微简单一点，更美一点。
那这个等一下，我们这个先后秩序得搞搞清楚，我已经有点糊涂。哥白尼跟伽利略哪个在先，哪个在后？
啊，哥白尼在先。
哥白尼在先，先多少呢？
不到100年，他是1543年去世。
他们两个见过面没有？
应该没有见过面，
没有在一起做过节目，
没有。
哥白尼是这个天文学上首先发难的，是吧？反对当时天主教廷的说法。
他其实不是叫发难，这个说法本身就有问题。
呵，
他并不是为了反那个宗教，或者是反那个教会的那个观点而这么做的。他本身是一个，你可以说他是天主教里边的一个神父那样的人物，是个神学家了，但他是对天文学很有兴趣。
是，
那他其实也不是因为有很多新的资料，然后呢他能够证明他的那个理论是正确的，其实也不是。现在科学历史学家们回去发现哈，当时
那他是怎么样？他就是吃错药还是怎么样？
他倒也没有，他是很聪明的一个，他是数学很好嘛。
哎，那个时候的人好像都是数学需要很好的才能够做天文学家，你得算是吧？
对啊，所以他就好像也就是跟假设一样，你比如说，哎，我能不能把这个问题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决？哎，结果发现呢，我要是如果把太阳放在那个中心呢，那个在数学上头更美一些。
那他那个时候他有没有这个望远镜可以看？
不行，他没有。
呵，
对，
那这人厉害是吧？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其实啊，哥白尼的那个学说呀，不过就是一个假说而已。
嗯，
一直到伽利略的时代都是这样。
但是伽利略他就开始证明了，因为他用望远镜去算去看那些星星，是不是？
对，他到那是到了1610年以后了，特别是到1613年，他是因为望远镜的发明嘛，他自己把它又把它改进了以后，他是观察到了一些现象。他找到了一些新的证据，可以这样讲哈。但是呢，真正的从科学的这个严格的论证的角度来说呢，连他自己都不敢肯定日心说是绝对是一个正确的，是事实。他只不过
有还有一些计算问题还没解决，是吧？
哎、对、
哦，
所以当时
这是哥白尼，这是伽利略，
这是伽利略，对。
所以、这个、
哥白尼那个时候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哥白尼那个东西他自己当时提出来的时候，他也是把它当做一个就是 OK， 我这个资料，哎，一个假设，我又换一个角度再来算一下。一方面呢，
算得更好，
数学上头也挺美的。另外一方面，它感觉上它也美，因为你知道，把地球放在中间，太阳带着其他的行星，
对对对，
其他的行星绕着太阳转，然后太阳再绕着地球转，那个你知道，从美学上感觉都是很繁琐的。
嗯，
他就干脆就把地球当作行星的之一，然后一起来绕太阳转。哥白尼当时就提出了这么一个新的一个看法。但是呢，一方面可以说是没有其他的更多的这个事实来支持他，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啊，他的那个算法呀、啊，他那个数学啊，并不比托勒密的那个改进有多少，并不是很大。
哦，这个托勒密呢，Daniel，你得再给我们解释解释。我上次稍微提到一点，不过听众朋友一听就知道，蒙哥这种是假科学家，所以这个还是要专家来给我们讲讲。这个托勒密，我上次讲了，但这我也是从别人早就已经得出的结论，就是说当时天主教廷认为这个整个宇宙照着地球转的，太阳绕着地球转这种说法，其实不是圣经的说法，而是当时最流行的科学说法，
对对对，
是吧？
对。
那这个科学说法是从这个老兄叫托勒密，
最早是其实亚里士多德。
哦，亚里士多德。
哎，
这个、
最早是亚里士多德，公元前4世纪到3世纪之间那个亚里士多德、这位先生的这个观点，后来对整个西方世界科学或者是古典科学那个影响非常大。
哎，他那个跟中国的这个阴阳五行不是差不多吗？
哇哦，他更严密一些了，而且他而且他的东西更比较切合于生活。就是
那
那个阴阳五行还有点悬，
那你说他这个，他是不是有点像说科学风水师在讲这件事情？
对，但是他涵盖的面更广一点哈，他不是那么神神秘秘的东西，就是，
所以他有一套的理论可以推演的是吧？
而他的理论也很严密，所以这是为什么他的那个系统后来影响很大嘛？因为他那个逻辑很严密，
是啊，
推理
是啊，是啊，
然后他有形而上学，然后有物理学，就是他既有那种猜测推测的那种一些原理，它也有一些跟观察的那个自然现象，它有做分类，所以它其实可以被称为很多所谓科学的祖先啦，
是是是，
自然哲学啊，自然科学、生物学、地质学等等。哎，它有分类，然后有描述，而且有这种推理的解释。
我以前有个哲学朋友，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要注意这个白种人呢、他很厉害的，他一旦开始推理之后啊，你就找不出什么破绽。你要从他的假设去看才能看出问题来，
对，才能看得出破绽来。对，他们这个都是从亚里士多德那边来的。那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观点是大概就是公元前4世纪到3世纪了，公元前300多年的。那到了公元前1世纪的时候，就是这个托勒密。
托勒密。
他把这个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在这方面的这个学说，这个提出来的这个看法更加的系统化一些，而且呢，他有。也又加进了很多数学上的几何上的这个东西。
那时候他大概怎么说的？他基本上说这些星球啊，太阳都绕着地球转，是吧？其他的星绕着太阳转，大家在绕着地球转，是这样吗？
对。
那你刚刚说到哥白尼的计算，就是说托勒密这个说法有他自己一套计算系统，是吧？不单是一个所谓的空想，他们还可以大概算给你看可能是怎么绕的，是吧？
对，到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种观念。那后来到了，你知道到中世纪的时候哈，尤其是我想大概就是13世纪初期，12世纪那个时候， 很多的这个古典文献被翻译从这个阿拉伯文呢，因为其实亚里士多德他们这些东西，古希腊这些东西啊，被淹没了一段时间嘛，因为罗马帝国后来遭到野蛮人的入侵啊，内乱啊，对，像那个 German日耳曼民族就下来，所以文化上其实萧条过一段时间，后来慢慢这些人，这些日耳曼民族被也可以说是被同化了，被文明化了，也变成基督徒了，等等，后来就稳定下来，就是大概到十一二世纪以后稳定下来了以后，社会也开始有些复苏，经济上都各方面比较稳定了，所以开始有这种所谓小的这种文艺复兴，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希腊的这种哲学的东西被从西阿拉伯文被翻译过来。
我插一句话，尽管这个大家对这个罗马教廷，包括我们自己啊，还有这些教会文化有很多的非议之处啊，你有没有办法想象这个假如这个日耳曼人还是野蛮人，法国这个高卢人还是高卢人，他们是很厉害的，很凶的，全欧洲要是曾经没有中世纪的基督化，现在这个世界不知道什么样子啊。
对，你知道这个真是很厉害哦，就是你看那个时候西欧当时可以说那个野蛮境哈，就是后来罗马帝国被他们这些野蛮人灭了以后，西欧那个地方真的是可以说倒退啊，那时候跟中国真的是没法比，那边完全是后来到了就是人都是目不识丁啊，那个没有任何文化的那个野蛮的地步。
啊、你看这个炸酱面，你马可波罗带回去变 spaghetti， 对吧？这已经算是文明，这算是文明的了。
幸亏当时是就是靠着教会。啊，虽然他是罗马天主教教会啊，有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毛病在里面，但基本上这个圣经啊、基督还是传在里边。不过传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东西掺杂着，就是。
对，但是还是把很多精华的，把一些文化的，包括一些教育啊，那当时的很多教育都是在这个修道院里头啊，被保留下来传下来。
不，我们现在又开始慢慢看见了，他们离开基督的信仰之后，这个咱们白种同胞是。以前我有一个弟兄，他在大学，他从中国来大学宿舍里面住了一年，他说哇，这个白种人啊，野蛮啊。那我慢慢会看见，对不起，我把你打岔了，你刚才说到哪了？后来这个很多的希腊文化被淹没了一阵子，那你刚才提到阿拉伯文化，因为曾经在这个伊斯兰世界，他们的教育天文数学，那这个发达又反馈影响了西欧的白种文化，是吧？
对，然后后来在那边就开始兴起这个大学嘛，所以你说在西欧这个大学就是在13世纪初期，就是12世纪的时候开始起来，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个希腊科学被重新发掘，然后呢又开始在这个学院里头被教，后来这个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啊，就慢慢传播开了，后来就成为主流，
是
啊。后来就是有一位很有名的一位神学家，我相信很多基督徒也许听过这个名字，学过哲学的人啦，哲学历史都知道这个，叫做阿奎那。
哦，阿奎那，
阿奎那，
这个有点像吃疟疾的那个药，对。
对，阿奎那，对 ，Thomas Aquinas。这位先生可以说是一个集大成者，这位神学家呢，他呢就等于是说把亚里士多德的所谓科学，古典科学，包括他的天文学，把他跟这个天主教的神学统一起来。
哎，那个时候的人很过瘾呐、啊。你什么东西都不需要懂得很多啊。可是像从前中国人在念书的时候，诗书礼乐的下棋画画写字通通都要会。对吧？就像后来讲的这个 Renaissance man， 文艺复兴人，他们是什么都要会的，什么东西都串在一起，音乐、美术、建筑、天文、数学，是吧？
对，
知道我们现在还可以看见一些音乐的乐谱啊，那写的是极端复杂。这个别的我不懂，音乐史我稍微读过一点。他们可以把一个曲子啊。怎么讲呢？你知道这个中国以前不是有这种才女吗？他不但会写诗，他可以把诗啊绣成一个转圈的诗文，因为你正着读反着读都是诗，那比如说你顺过去读是柳丝千缕细摇风，反回来呢风摇细缕牵丝柳，这个叫回文诗。他们中世纪的人呢可以把一首曲子写成图案
啊、
很厉害，他们的这个数学啊，所以他们的和声对位啊，这些基本的什么音对什么音的、这个复音音乐就这样发展起来。你看中国音乐，你就听京剧就行了嘛。
对，
他唱什么那个琴拉什么锣鼓点子打一打，就这样就对起来了。中国人虽然学音乐学得很好啊，可是这个、嗯、这个很多部的声音一起跑啊，这一向不是咱们东方人的专长。
对，
那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其实可以从他们的美术、他们的建筑上看出来，包括我们刚才所讲的音乐，通通都有很多计算在里边了、
啊。这方面，他们我记得好像他也是从希腊那个传统过来，毕达哥拉斯啊，嗯、他们那些哈、啊，几何学家啊、嗯，他们也都是很通音乐。那我记得好像有一个著名的天文学家开普勒，是不是他写的那一篇有篇论文？
哦，他叫做宇宙和谐论了、啊，他叫
Harmony， 对
，Harmony，
天体
他就是用和声这个字来用，对对对。嗯，那你说阿奎那这个治疟疾的药他怎么样？
阿奎那先生，对，他等于是把这个世上的这个学说啊，把引到神学里头来了，所以是他把这个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学说，托勒密的这个学说，把它神圣化了。
哦，
对，所以大概就是在十三世纪的那个时候。
那时候这应该是一个很时髦的事儿，
对，
很
也是也是一个很不容易做的一件事情。
是啊，像现在有人可以把进化论引到创世纪第一章来，真的是很天才。
这有点类似的，真是有点异曲同工的感觉。因为当时啊，那个亚里士多德他那个学说，一方面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另外一方面，他那个根本的那一点呢、啊嗯，其实是很要命的。
怎么个要命法？
就倾向于这种物质主义的，就是宇宙永存。没有，
宇宙永存有什么不好呢？
没有开始，没有终结，不需要一味创造嘛，就是物质就是自己的那边衍生、
哦哦、那生命就这样自己发展。亚里士多德他是说无生物自动变成有生物，是不是？
对，或者说是呀，这都是物质自己可以慢慢慢慢发展出来的，就是它完全是一种纯自然的这种解释、这个其实从亚里士多德就开始了、那这一点呢，就是其实一开始神学家们都是不接受的，
是
因为这一点排斥他。巴黎那边刚开始那个大学那边还禁止教授他的这个课。
真的？
但是呢，他其他方面的那种解释力啊，就是尤其是自然科学这方面，他的那个系统很严密，是逻辑啊，解释力很强。
对，
后来就大学里边慢慢慢慢就还是他完全成了主导地位。
对啊，那这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是因为他房子造得好，不是因为他根基立得对。他那个头一个砖头的假设，直到今天我们回头看的时候，还是很容易被看出毛病来的。但是一旦牵涉到它的计算，它所发展出来的结构，那个说服力是很强的。
对，
哎，我们扯了半天，那个布鲁诺给我们说不见了。那你
对啊，其实布鲁诺后来就是在1600年的时候，2月份，2月17号大概，他就是被宣判为一个大异端呢。
啊，
这家伙还是很顽固的。后来他就被他还拒绝那个 mercy 哈、啊，就是教皇的怜悯。教皇本来说就绞刑就算了，就很快就死了、
哦。
他不要，
他要烧，
他要烧，他自己选择了被烧死在火星柱上。那他为什么那么狂妄呢？并不是因为他好像照着我们中国人现在的印象，就是他是坚持他的科学真理，好像好像他是为了科学献身的。其实不是。这个人呢，其实真的是一个大异端啊！他要到今天都还会被当作一个大异端，因为他是那种通灵啊，那种魔术啊，要在中国的话就是跳大神啊那些东西。
哦，他是像这样的一个人。
对，他呢思想非常极端，而且呢，他因为是信仰了一个从古埃及那边传下来的一个神秘的一个种哲学，叫做赫尔梅斯主义。Hermes 那种东西，就是后来在中世纪流行那种什么炼金术啊、占星术啊、各种魔术啊，
所以把它叫做东方观照的人、教鬼的人。
呀，跟东方这种神秘的主义那种东西，像我们中国那种萨满教啊等等那些很像很像。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被追捕啊。他后来还想试图用这个去影响教皇。他一生都是在外面流浪的，没有回意大利。他是意大利人，他后来呢可能还想回去影响教皇，他就回到罗马，后来就被逮捕，然后审判了六年后来就判刑。所以他是为了他的自己这个他的这个宗教信仰被判为异端，那也确实是一个大异端，他为他死的。那他是不但是同意哥白尼的说法，而且他比他更加要激进。全宇宙无限的，充满了很多的神灵的居住的地方，各种各样的这种世界，无限的多。
这个人也是生错时代，生在今天不会死的啊。当然要跟听众朋友顺便提醒一句啊， 天主教那种残酷的刑罚，就像这个天动说地动说一样，绝对百分之百不是圣经的教导，
绝对不是。
这笔账你只能算在这些拿宗教来作为政治手段的人的身上，你绝对不能算在圣经的身上。
没有错。
那所以这个人他因为同意哥白尼的说法，这下子后世的人就把他吹捧成这个科学革命大英雄，头一位为科学殉道的人，
第一个科学的烈士嘛，为科学献身的烈士。今天的中国还是这种观念，一提到布鲁诺大家都觉得哇好勇敢的、他用鲜血为科学开了一条出路，
是
为伽利略为牛顿他们开辟了一条出路，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同时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中世纪的人呢、什么都得碰一点，因为他也懂得天文也懂得数学，他就被称为科学家。
对，
但是实际上呢，你不如还是称他为哲学家比较好。
他其实是哲学家，今天人还称他为哲学家，但是就是在我们中国，我们把他当科学家。
对，现在也有一些的这个留学生很有意思，他信主，他就担心说，那我学的科学不是通通都无效了吗？
嗯哼，
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洋学堂里边呢，就像刚才所讲的，洋学堂里面是教你怎么样从那个基础上盖房子。只是我们在学的时候没注意到，那个洋学堂这许许多多理论的基础是哲学家丢进去，不是科学家丢进去的。
对，
但是当时的人，甚至从亚里士多德，他们身上都具备好几个身份。他这种从无变有，这个是他哲学家在说话。
对，
变出来之后怎么样用各种的方法来演算、来推理、来精确的建立起一个架构，那是科学家在说话。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当时迫害的也是天主教的哲学家、政治家，迫害像布鲁诺这种哲学家，
哲学家，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信了主之后，不是说你的科学都不要了，因为我跟你打保单，上帝帮你在地球上做习题啊，他做的答案也是一加一等于二，这个你不用担心啊。
对，
只是说呢，圣经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注意，他说什么？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一块石头。
对，
哎，那个头一块石头要代替其他一切的异端邪说，
没错，
对不对？人不是进化来的，这个是石头，宇宙是神设计、精心设计的，不是从无变有这样自自然然变来的，这个叫做头一块石头。那当然，基督更是头一位从死里首先复活的，是所有人救恩的根基，是天国的王，是教会的根基。这个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不说了。
对，
在这个基础上，你所学的一切洋学堂教你的演算啊、推理啊，通通照用啊。
对，没错，
是不是？
那些只不过就是工具那个层次上的，
对，
而不是那种指导思想的层次上的。
但这个观念很难沟通啊！大家老是说，哎，我一信了这个生物研究不能做了，是不是？我的一切科学都没有价值了，这是一句相当傻的话了啊！
对，因为我们很少对真正科学是怎么来的。以前的科学家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他们的思想怎么产生的，我们的这方面的了解太少。
对，而且因为他房子盖得好，所以你就不会注意到他在里面给你多加了几句话啊，比如说起初的时候怎么样，古时候怎么样，开头的是怎么样，那个其实他一点都不知道。
对，所以我也是特别觉得担心，像06年才出版的这个美国1896年就出版的这本书啊，就怀特先生的这本书啊，又不知道要影响多少现在在国内的中学生和上大学的对科学、对信仰还有点兴趣的人，读了那本书以后呢，他们就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不敢去，再不敢去接触圣经的信仰这样子。
这东西只有一个办法，比如 Daniel 一个月上来做两个节目。因为我们这个从我们首席科学家到这个 Daniel 末席科学家，这世外桃源这些同工，除了蒙哥之外大部分都是博士了啊，我们只是不太挂个头衔就是了。是，
蒙哥是带领一群博士的人
吗？哦、，sure
对。
对不起，我又把你的话扯远了，你继续讲。这个阿奎那先生怎么样？
那后来呢，这位阿奎那先生呢就很成功的把这个难题解决了。
什么难题？
就是让教会也能够接受，
哦，
正统的教会的神学能够接受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学说。当然他是那种把亚里士多德一些观念给他调整一下，给他解释一下，就是 compromise 啊，就是好像是就有点像就刚才你提到的这个神导进化啊，就这种类似于这种观念，你知道吗？就是把进化论也引进到这个 圣经可以接受或者基督徒可以接受的这种框架里头呢？
但是这样一来呢，就是说这个所谓天动说就这么进来了。
哎，然后天动说这种这个地动说这种观念就被固定下来了，就是说、啊
哦、
这个就是
毛泽东思想就是了、
哎、
这个是毛泽东思想。
虽然圣经里边没有明明确确的说这件事情，但是呢这个呢思想是符合圣经的，就是这样子。
嗯，
哎，因为神是啊，人是神特别的创造啊，然后呢、
嗯嗯、人是神创造的中心，既然如此，那当然以此类推呢，那整个宇宙照着我们的房子转，那还用说吗？对吧？
对，嗯哼，
而且你这么看看是有这个样子吗？太阳从东边出来，西边下去，
没错。
嗯，
像那个诗篇十九篇也提到嘛，太阳如勇士出洞房嘛。嗯，他从这边绕到那边嘛，
对对对，
就看起来你从这个外表来看的话，确实作诗的人描述的时候也是在说到这个现象。所以这位阿奎那先生的这个神学系统呢，就等于是把这个亚里士多德到
经典化
天文学，古典天文学，然后把它固定下来，然后成为天主教会的传统。
嗯，那个是在什么时代？
这个是大概就在十三世纪，
离这个哥白尼他们也并没有这么久，是吧？
没有多久，对。
哦。
所以呢，哥白尼被称为，你要现在看现代科学了，他们回去看这个历史，他就被称为第一个引起现代的这个科学革命的这个人物嘛。然后，那哥白尼当时他做的这个
宇宙和谐论，
哎，这种日心说了哈。
嗯。
在他自己看来的话呢，当然一方面是跟教会的这个教导是不相符合的，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没有太多的事实，观测到的事实做证据，支持他。他只不过也是当作他自己的一个系统，一个数学上，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数学上的一个游戏了。所以他就把它写下来，但是呢，他又没有把它发表，一直到他死的那一年，在很多朋友的那个，包括也有些这种就是很好的学者吧。鼓励之下的最后才发表，他最后死之前才拿到那个出版的稿，1543年。
那个时候他是这样晚的发表，跟那个时候这个天主教廷是带牙的有没有关系啊？
其实现在的历史学家们回头去看的话呢，并不觉得就是说他是害怕迫害。
哦，
对，因为当时他那个理论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其实没有发表之前，很多的那个天主教里边的一些这个科学家们都知道。大家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只不过就是说这是一个蛮新的想法，是一个
是
换一个角度去看一个事情，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不可能是对的，不可能是真的。
有没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好像把它当成一个谜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不读圣经，其实他们知道的很清楚，圣经并没有明讲这件事。
嗯，没有明讲地球是固定不动的。对，这、
啊、
至少在创世纪里面没有明讲。
像哥白尼刚才讲，他自己都是个神学家，他不可能不读圣经。
很难讲，我觉得那个时候哈，不是很多人都好好读圣经。
啊，你说这些神学家不好好读圣经？
对，或者说那个时候他们更多的是依靠教廷啊。
哦，对了，这个以前我们在介绍这个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不同的时候，曾经稍微谈过。
他们比较倾向于就是说，教皇说了，那就是圣经说。
因为所谓天主教跟基督信仰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基督信仰以圣经神的话为准。
对，
天主教廷呢，它这个教会是大过圣经的，
或者圣经只不过就是也是众多的这个真理的来源之一啦。
教会负责解释圣经，
解释圣经。对
对，因为他们这个使徒的宝座既然是当成教皇一人一人传下来，那么彼得讲话怎么有权柄，今天的教皇讲话当然也怎么有权柄，包括他对自然界的解释啊这些。
没错，因为教皇也不是他自己一个人拍拍脑袋，他也是要通过宗教会议，
大家拍拍脑袋才行、
哎、大家拍拍脑袋，然后呢他们也是根据所谓教父的这个遗训啊。另外就是还是有一批的这个所谓的神学家，像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神学家、他们负责来替教皇来把那个理论把它系统化、然后把它修修补补啊，这样子。
我们也相信，直到今天，他们在办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是很正儿八经的在办的。
非常正儿八经，其实是很严密的学者。
对对，只是说，对于神的启示以及救恩的基本呢、有一些先入为主的偏差。
对。
因此他们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盖房子呢，你可以想象，那真的是所谓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
对。
那就像进化论一样，他假如基础错了， 你治学的态度再严谨，你的学问再大，你在里边就算不出对东西来了。
然后那个时候，同样那个年代了，哥白尼那个年代，其实发生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是什么事情？
或者更重大的事情，对社会的影响更重大的事情。所以其实哥白尼他这个书的出版在他们这个内部，其实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太多的问题，就是当时出现了马丁路德这个改革的问题嘛。
所以他们是在同一个时代的，
同一个时代，对。
哦，那还好有 Daniel 帮我们把这些历史讲一讲，这东西挺重要，因为老觉得这两边是不搭挂的。
很有关系，这是为什么伽利略后来受审判，其实跟这个宗教改革的关系比那个科学本身的那个冲击还要大。
假如没有老马出来搅局的话，其实也许没这么严重。
没有这么严重，对。现在历史学家回过头来看说，嗨，伽利略你如果早写一百年或者晚写一百年都不会有那个问题。
或者老马你不要出来竞选不是就好了吗？对不对？
所以当时都是把事情就放在一起了。1517年那个时候，罗马教会天主教会他们背离圣经到了一个很荒谬的地步了。
那是的确
败赎罪卷嘛。
是马丁路德就
忍无可忍了，那个时候
是
就出来指责教皇，然后他就带领这个改革运动嘛，改革中
罗马教廷就开始跟他划清界限，
对
不对？
界限。后来他们就开那个 Council of Trent
特伦特这个
会议，
对。
对然后呢，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们就更加加紧控制了，就是说 OK， 从现在开始没有一个天主教徒可以凭着自己的这个领悟
哦
来发表跟教会公开的这个教义相抵触的。
奥运一来啊，或者哪个地方有暴乱啊，咱们讲话都要特别小心一点，
对，
是吧？
不能跟党中央，要保持一致。
对呀，最近已经明文禁止这个任何的秘密集市，
对，
严格执行啊。
严格执行。
所以当时这个哥白尼啊、伽利略啊这些人。因为马丁路德这个问题太敏感，对立的线一画出来，那你要么是那边要么是这边，你就很容易被抹黑，是吧？
对，哥白尼死的那一年刚好就是在这个 Council of Trent 这个期间，对，所以那个时候正是罗马天主教会里边真是最头疼的时候，就是为了对抗这个改革，马丁路德的这个改革。然后大概就是在哥白尼去世以后十年啊，11、12年，这个伽利略出生嘛，1560几年。1562还是1563出生，他是一个蛮好的科学家，他就是慢慢接触到了哥白尼的这个地动说，然后呢他自己倾向于接受他，但是呢他那个时候也并不是有很多更好的证据，所以呢他也不太敢去公开的宣扬这件事情。
是
那一直到1610年，他有听说过，哎，有人发明了，好像在北欧那边有人发明了这个
天文望远镜，
哎，磨那个镜片呢，可以把两个镜片合在一起，可以把远处的物体拉近，所以他就
那刚开始是天文吗？还是就是刚开始就是看着好玩的？
哎，刚开始就是看着好玩嘛。但是他呢，就有把它用到天文观测上。他这个伽利略很聪明，他一下就意识到这个发明啊，有它的科学意义，尤其是对天文学的观测，所以他就在那个基础上改进了以后，自己就制作了那个天文望远镜，就用来看月亮。
这跟我们还是有点像的。我们一听到有广播节目时间，我们就是可以拿来做传福音的时间，对吧？这个还是有点像。
我还记得当初您第一次提到这个想法的时候，那个时候啊，电脑还没这么 powerful 哈。
哟，您这么一讲，那蒙哥真是不得了啊！哎，不过的确，我们开始做的时候，那是刚刚好电脑可以装声音的时候。
哎，但是那个时候想起了那个电脑是笨的、慢的，录音啊、处理这些东西都。
是啊，动不动就宕机，对吧？
对，
那时候网络也慢，但是总是个开始啊，对吧？
对，
好吧，那后来呢？这个不讲蒙哥，讲哥白尼，讲伽利略。
伽利略，他用望远镜，你看他在看月亮，哎，一下子你看见，月亮上还有山脉呀，还有这个很多陨石坑啊，那就是他第一个发现。
哦，这都是他看见的。
对，在他之前没有人知道月亮表面不是平的，还有山脉有海，他观察到了木星啊，有四个月亮，四个卫星。他也观察到了土星的那个光环。
这东西还真不容易啊。
不容易。
在休斯顿附近有个 observatory， 就是那个Brazos Bend State Park， 那里边有个天文观测台。
哦，你还去看那个了？
我最近还去看了那个。
看见了吗？
哎，看见了。可是我跟你讲，这么高倍的天文望远镜，那看的还是个小不点儿，亮晶晶在里面，真看不清楚啊。
我是去到那个 UT， 他在那个德州西部啊。
哦，你去过那个 McDonald？
去那个
McDonald Observatory。嗯。
我还去专门去看，就是这是 UT 的这个研究的天文望远天文台。
嗯。
当然，它是为了大众的有一个就是观光性质的一个小
是
有一系列的望远镜。
嗯。
也是很高倍的，不过我当时看不是很清楚啊。嗯，
对呀，啊，就是有的时候非常非常难以想象，他们当初那些人呢也是，
居然伽利略他用他自制的望远镜还能够看见卫星的，
我老以为这些行星应该看起来至少不是这个没有西瓜这么大，也该有个葡萄柚这么大吧？这小的跟什么一样？
亮神经，而且
看不见。
当然我看的时候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冬天去的，冷得够呛，然后浑身发抖，看不清楚。不过我真的很佩服这个伽利略，他能够分清楚木星的四个卫星、四个月亮，他都能够看得清楚。
对啊，我就很佩服他太太。你想想看，你这日子怎么过，对吧？你竟然每天吃完晚饭，这就坐着呢。你想想看，一个人他又这么费眼力，他坐一个晚上，他白天干什么？睡觉，对吧？什么事儿不做？那你把他叫起来，他吃饱了，他又出去看去了。那后来呢？
后来还观察到那个水星啊。就像月亮一样，就像我们地球的这个月亮一样嘛，有新月，有满月，然后有残月那样子的，
嗯，
它有那个阶段性的变化，嗯，那个大概是他观察到的对他的那个地动说日心说支持最大的一个证据。
有个学说，有个原因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是吧？
对，就是那水星很可能就是绕着太阳转，所以它才就像月亮绕着地球转这样呢，它才会出现那个反光嘛，
嗯，
才会出现那个变化。
嗯嗯，
但是呢，这一点呢，也不是说是那个 conclusive， 并不是说好像这一点就好像完全在科学界就证明了，
嗯，
地动说是正确的，其实也未必，因为那个托勒密那个天文学其实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他那个数学演算呢，他还是可以把它解释。
你说他可以给你算的差不多，是不是？
哎，差不多，对。
好像后来有一个这个是谁把它算成椭圆形才算通了？那是谁呀？
那是开普勒吧？
哎，我忘了，还有这个老师，这个人到底是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谁排前谁排后？
哥白尼第一，伽利略跟开普勒他们其实是同代人。
哦，他们两个就认识是吧？
对，他们俩还认识。对，
哎，
那开普勒呢？他是属于改革中的新教徒了。
哦，
所以对他来讲的话呢，他不存在这个问题，就
不存在
教
皇怎么说。对，
哎，所以他其实接受，他觉得也跟圣经的教导不冲突的。
开普勒觉得地动说根本就是与圣经是毫不相冲突的。
对，不冲突。伽利略跟他有通信来往嘛？1609年的时候，就是在伽利略甚至用望远镜观测之前呢，开普勒就已经发表了他的新天文学。
那这个新天文学主要是什么？是一些演算，一个椭圆形的轨道，是不是？
对，一完全是从这个日心说的这个角度，地动说日心说这个角度。
哦，所以搞了半天，这几个人其实是基督徒。
对，都是基督徒，包括伽利略。其实伽利略哈，
嗯，
在神学上来讲的话，在信仰上来讲，他其实更接近于新教徒，就是改革中的，
嗯，
因为他也读圣经，
是，
所以他其实对圣经的这个解释啊，这个看法啊，其实是正确的。
嗯，你说与我们今天还蛮有相近之处，是吧？
对。
哎，我当时在说我们今天也是正确的意思，对吧？
他一直到1983年这个新的教宗嘛，
嗯，
John Paul the Second。啊，他才开始正式接受伽利略那个对圣经的解释是对的。
哦，对圣经的解释是对的。
嗯
嗯，他的意思就是说伽利略的说法一点都不违反圣经。
对
啊，换句话说，当初反对他也好，破坏他也好了，不是圣经，是天主教，
不是圣经的问题。那后来他很高兴，他很兴奋嘛，他觉得哎，我现在有一些新的证据啊，然后呢，我就。
嗯，
因为他住的地方离那个罗马教廷很近嘛，所以他就后来就专门跑到那个教廷那边去啊，教皇那边去，然后就开始跟他们那些的学者们就开始来想去说服他们来接受这个地动说。
哦，他跟教皇还是哥们吗？
他跟那个教皇还不是，那个叫做保罗五世。
嗯，
那有一个叫做 Bellarmine 的一个大主教，他其实是一个很，也是一个很出名的学者了。
嗯嗯，
跟他们都探讨这个问题。
反正他们都会算数就是了。
哥白尼这个理论在当时已经被大家都知道。
嗯。
所以呢，当时在罗马教会他们有一个态度，就是说 你如果把这个当做只是当做一个 hypothesis， 当做一个假设，然后呢只是为了演算上的需要的话，那是 OK 没问题的，你们做好了。但是呢你们不能说这个就是 real， 这个就是真的，因为亚里士多德、托勒密、被阿奎那后来写进这个系统神学系统里边的这个正统的这个观点，是相冲突的，
跟罗马教廷对于圣经的解释是相冲突的。
对，
对不对？
所以而且当时罗马教会的态度也是，就是说你们搞科学研究的呀，做这种天文系啊，做这个演算的，你们还是可以去演算，你们也可以把这个当做一种假设的情况来，只是你不要把它当做一个科学真理，当做一个事实出去宣传就好了。
哎，这个很像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政府，不是吗？
但是呢，就是说伽利略呢，就是有点吃了豹子胆了，因为拿了望远镜看到了一些现象呢，虽然不敢百分之百肯定，他也知道不能百分之百说服，但是呢，他还是愿意去试一试，他就想去，再去让他们更宽松一些，接受这个。
他是要去说服人家，
是的，
是不是？
那刚才我提到了，就是因为特伦特会议以后，然后罗马教廷他们跟这个改革，
马丁路德
中。他们打得一塌糊涂那个时候，所以这是为什么罗马教会当时就特别的严格的限制天主教徒个人出来解释圣经。后来因为伽利略去做了这么些活动以后，然后后来教会就不得不出面，就是要开一个会啊，讨论这个问题啊。后来他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还是，尤其是面对这个改革中的这些问题的话，所以他们后来还是做了个结论，就是
要站稳立场，
站稳立场。对，我们还是要明确的说，这个哥白尼的学说是一个错的，哥白尼的书需要被删改，需要修正，还是可以发行的。
所以这讲了半天，就是说我们所在读的一个，当然听众朋友听我们两个讲话像听国脚部一样，是吧？但是讲了半天，就是说还是咱们中国人的一个老毛病啊，把什么事情都过度简化，是吧？简化成一两句话。圣经是错的，圣经说地球是中心，圣经是反科学的，基督教是压迫科学的。但你到历史里面去看呢，往往与我们的印象有相当相当大的出入。
对，没错。
对吧？那Daniel， 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你怎么样给我们做个结论吧？
我想我就用这个伽利略他自己的一封书信里面所说的这个话，就是这封书信哈，他很非常明确的清楚的表达了他对圣经的信仰，对神的信仰。
哦，那我们要好好听才行。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是请伽利略自己来做他这个节目的结论，是吧？他这个信写给谁的？
他是1615年他写给算是他的一个保护人之一了，是一个大公爵夫人，叫做 Christina， 克里斯蒂娜夫人。
等一下，你觉得这公爵夫人真的看得懂吗？
可能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虽然信写得很好，但是
对
这公爵夫人这不能再讲下去了，是吧？
他试图走这个上层路线，他想通过这些来影响到教皇嘛。结果呢其实引来了很多的麻烦了。这是1615年写的嘛，对不对？1616年他就受到这个禁令教皇来的禁令，就不让他写这些东西了。
那时候真的就是要是他写信给蒙哥啊，对吧？写信给毛主席也好。好吧，我们就闲话少说，他这个信上怎么说的，您先给我们念
念。他的信是写得很长，他基本上把他自己对神坚定的信仰，对圣经没有错这个表达得很清楚，就是说他觉得神是借着圣经来启示他最高的真理，就是对灵魂的拯救。然后呢神也借着他的创造物，就是自然界呢，来让我们知道他的工作，所以他也承认。
这个话不只是牛顿讲，这个伽利略也讲这个话。
伽利略也讲，对，当时的这些科学家，真的科学家，他们都是这样子的结论。
现在蒙哥也是这么讲，
对，
继续。
而且呢，他就觉得就是说，既然都是一位神启示的他绝对不会有矛盾、有冲突的。
哦，换句话说，天体的运行跟圣经的记载是不会有冲突，而且也真的是没有冲突的。
对，而且是没有冲突的。而且呢他呢其实也是回到以前，像到三世纪四世纪那些教父们包括圣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的著作里边也谈到这个问题。当时圣奥古斯丁就是不做结论嘛。他说谈到这个天动地动的问题，以前很早就有人提出来，他也不做结论。他说这个圣经上也没有很明确的说这个。
这么早就有人在谈这个问题啊。
对，很早就有人谈。所以 伽利略最后他就一步步的来论证，然后他说他得出这么一个那个结论哈，他也提到了这个圣经的启示啊，提到教父们的观点呢，嗯嗯，有段话他就这么说，我是觉得蛮好，我给他翻出来这样说哈，他说从这里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
他这个这里大概是说什么？
就是指的前面他说到的那个圣经的启示和科学的研究不应该相冲突的，而且呢，从他的那个先辈们的这个论述里面都说到这一点。
啊，当然我们在这个地方一提到这种话呢，因为在今天的听众朋友耳朵里面是听的是不是很准确的？啊，他所说的科学并不是当代流行的科学叫做科学。他所说的科学就是说神创造的那一部分，他把它叫做科学。
嗯，
这是相当不一样的想法。
对，
我们今天常常说，哦，科学不与圣经相冲突，你就是说进化论不会与圣经相冲突。不，
不是那样。
伽利略是说天体到底怎么运行的，这个叫做科学。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他相信这个答案与圣经的记载绝对不会相冲突。
对，
事实的真相不会相冲突，是这个意思。
他得出这个必然的结论，就是说，因为圣灵从来没有打算要教导我们天体是运动或是静止，形状为球形或是一个铁饼，或者是在一个平面上来伸展。
他会把这个圣灵提出来，这个需要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这里所说的圣灵就是从圣经里面读出来，你发现圣灵并没有在讲这件事情。
对，因为圣灵是圣经的作者。他说到底地球是位于它的中心呢，或是偏于一隅呢，就更不会，他就说圣灵更不会为我们这些其他的看法来下一个定论。
哎，这话真是先知灼见了。
对，
因为现在他们把这个照片排起来，这个地球到底是在哪儿？他完全在乎你从哪儿看了，是吧？
对。
然后
地球的运动或静止和太阳，这件事情是跟我们前面提到的事情紧密相关的。如果一个看法没有被确定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也没有办法肯定的。他说，然而，如果圣灵刻意忽略了教导这件与最高的目的就是我们的救恩这件事情不相干的事情，
是，
那么任何人呢要来断定接受一方的看法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是维持信仰所需要的，而另一方是错误的，那谁能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意思就是说，圣灵借着圣经所启示我们的事，是与我们灵魂的救恩与神永远的旨意有关系的事情。那这个地球到底绕着太阳转，太阳到底绕着地球转，这个其实与那个事儿呢没多大关系。人怎么想这个事儿，关系不大。
对，所以就不能把这件事情跟我们信仰上的必须的这个要把它连在一起说。你必须要接受这个看法，信仰才是正确的，地心说还是日心说等等。
那当然这个我们得稍微说明一下啊，这个地球绕太阳，太阳绕地球，谁绕着谁，这个和人是从猴子变来的，这个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
这个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对，
你不要因为伽利略这样说，你就认为说我们认为我们是猴子变来的无所谓啊，这话就哈哈相当不一样。但是很可惜今天没有时间批斗，继续吧。
他下面就是说，与灵魂救赎无关的一种看法可以被定为异端邪说吗？可以断言圣灵不打算教我们跟我们救赎有关的一些东西吗？我在这里想引用一位杰出的教会人士的话。他是引用了一句话，那句话其实是后来被很多人引用，很有名的一句话。That the intention of the Holy Ghost is to teach us how one goes to heaven, not how heaven goes.
这个结论做得很好。
圣灵是要教导我们如何去天堂，而不是天体如何运行。
翻成中文那个巧妙就不见了。对对对对对，那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婆婆妈妈的一个基本的目的啊，这是伽利略自己的话。
对，
圣灵借着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天体怎么运行，谁是谁的重心，这件事情圣经没有提。
对，
因此拜托拜托，也就不要把这笔账算成圣经反对科学，圣经压迫科学。好了，丹尼尔，谢谢您啦，今天是这个很长见识啊，那我们就下个月再见啦。
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